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玄黄朱子一贤的空间。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分享好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好书是来自于雪墨老师的《雪墨智慧课程》其中的篇章。其中的篇章是“心不受污染，则大功告成”。禅宗有一句话：“淡净凡心，别无甚解。”意思是说，修行就是净化你的凡俗之心、欲望之心，让心得到自由，而不是执着地让自己成为圣人。有人问我，想要超凡入圣，是不是一种向上的向往吗？为什么不能执着地让自己成为圣人？因为凡心一净，你自然就是圣人；凡心未净，你再像圣人，也只是装腔作势。很多池塘里都有观貌椅，正即微坐在观貌椅上时，你会威严的像个大官，但你并不是大官，因为你没有官的权利。同样道理，就算你装成君子，而且装得很像，只要你没有君子的德行，就不是君子。人们之所以经常抨击一些人是伪道学，就是这个原因。宋代的大儒朱熹晚年之所以斯文扫地，就是因为他的政敌以纳尼姑为妾，与儿媳私通，私故人才等十大罪状，指控他是伪道学。结果他和他所有的门生都遭到了迫害。对朱熹的指控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但他为百姓和国家做了那么多事，却因为这个罪名落得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可见世界对伪道学有多么的厌恶。不过就中国的国情而论，朱熹可能另有隐情。在封建社会，皇帝是不允许身边有一个名声比自己高的圣人的，所以我写了一篇《朱熹的圣人帽子差点戴不稳》一文，为朱熹说了几句公道话，全文录在下面。周日晚间直播分享了解读《禅门石牛图》和《茶道文心》之后，朋友们都还意犹未尽，在群里向我提问了不少相关的问题。原本互动环节已经结束，我也正想如往常一样晚上读读书，然后早点休息。可见到朋友们提出的问题，我觉得可以随缘说几句，便放下了手中的书，做些解答。有朋友问：您好，老师，朱熹秉承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可是他和寡妇尼姑的绯闻很多，我想知道那些是朱熹做的吗？他死后能不能解脱？朱熹并非得到的孔孟之道，他却在孔孟的基础上另外发现了一种不同的学问。这个问题令我哑然失笑，但我非常能体会这位朋友的心理，他是多么希望朱熹是一个完美的圣人啊，多么希望朱熹没有那些绯闻，让大家敬仰他的时候不会因为别人说三道四拿绯闻来做文章而感到脸红和失望。他的对于圣人和的爱护和高期望我非常理解，不过我还是要说，评价朱熹是不是圣人和绯闻没有关系。于是我这样回答他：朱熹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的伟大使我们看到了他的著作，他给世界带来了智慧，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那些绯闻是不是真的，这些都没有必要。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有著作，所以我们认为他伟大是确定于他的著作而认为他伟大。至于他与寡妇偷情不偷情，这与伟大没有关系，偷也罢不偷也罢，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不要紧。当然我们不认为他偷情伟大，所以不要理睬这些绯闻。即便是真有这些绯闻，真是这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寡妇也死了，他也死了，偷情的过程也死了，留下的还是他的智慧，不要在乎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我的回答能否让这位朋友将关注点放在决定朱熹是圣人的智慧上。就如同来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一出现在大家眼前，大家都觉得她很美丽，但突然有人问她脸上有颗痣，她就算不得是美女了， 因为人们一看到它就被黑字聚焦了视线，要是没有这颗黑字才是完美的美女啊。只盯着黑字看的人是不是有点给自己找不自在呢？我们看一张白纸，哪怕上面画了几个黑点点，我们还是说这是张白纸，不会说这是黑点点。同样道理，朱熹是圣人，因为他有圣人的智慧，有圣人的愿心和践行愿心的行为。朱熹很小就发愿要做圣人，他一辈子精勤做学问修人格，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儒学大师。他被世人戴上了圣人的帽子，当然也是名至实归，但这顶帽子时不时就摇晃几下，很多人都想把这圣人的帽子扯下来再踢几脚，便觉得很是快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圣人的要求和期望非常有意思，他们不一定要求圣人有多么高超的智慧，不一定要求圣人能给世人带来多大的积极影响，甚至可以不介意圣人颜值不高。但有一点是千千万万介意的，那就是圣人不能有绯闻，不能像一个普通的男人一样去喜欢一个女人。他们理想中的圣人是一个没滋味的蜡像，于是可怜的孔子如丧家之犬倒也罢了，对孔圣人来说这都没啥。而最严重的打击来自于和女人的传绯闻。子见男子的典故大家想必都知道，孔圣人去了趟魏国，见了魏灵公的夫人男子，据说隔着帘子孔圣人并没有见到她的真容，但因这女人美而妖，于是大家都对孔子不满。子路作为孔子的资深弟子，首先不高兴了，逼得孔圣人几乎对天赌咒发誓了。所以孔子的圣人帽子上就飘着这么一根彩带，飘了2000多年，动不动就有人扯一扯这根带子，要把圣人帽子拽下来。中国的圣人们，想要做圣人的男人们，无不小心翼翼，视女人为洪水猛兽。无论他们有多么可爱，有多么聪慧，无论他们内心有多喜爱他们，欣赏他们，都要像扑灭这人性的火苗。明末的一个大思想家李治，又是出家又是收女弟子，结果被人揪住小辫子，一顿沾水泼去，关进了大牢，最后自尽在牢里。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想要把一位圣人拉向神台，简直比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还容易。只要找个真友或者莫名虚有的一些绯闻，就等于点中了圣人的死穴，这一招屡试不爽，攻无不克。那么圣人究竟能不能有绯闻呢？这是圣人的私事，我们学习的是圣人的智慧，不是学他的绯闻。不喜欢圣人有绯闻的人，你自己没有就行了。想要以学习圣人为借口自己也搞绯闻的，别拿圣人当幌子，圣人不背这黑锅，这些事情全是自己的选择。至于朱熹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在历史上一直被很多人误解，这里的人欲是指与大道背道而驰的欲，类似于佛家所说的贪嗔痴慢疑。朱熹并不反对人生而为人的正常需求，而是尊重它。比如说正常饮食是天理，要求山珍海味就是人欲；正常夫妻关系是天理，三妻四妾就是人欲。朱熹要灭的是贪欲的私欲，而不是人的正常食色性也。那么圣人如果有了爱情，难道他就不是圣人了吗？另一位朋友问，雪师您好，那朱熹算不算是知行合一的圣者？我理解这句话，问题是朱熹有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根据他的思想，我们就明白了朱熹做的事并不违背他的思想。我是这样回答的，朱熹肯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者。朱熹的志就是他的智慧，朱熹的心就是他的著作隶书。至于他和小媳妇是不是偷了情，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不能确定。就算他真的偷了情，说明朱熹是一个很健康的男人。只要他们是两情相悦的偷情，我们也可以理解。只要这个小媳妇不投诉，我们也觉得这些很好。一个那么孤寡辛苦的一个老头子，有个小媳妇爱上他了，两个人相爱了一段时间就很美好。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说朱熹不好，因为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嘛。 小媳妇只要爱上了朱熹，朱熹爱上了小媳妇，那么我们觉得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即便是寡妇也罢，我估计那个小媳妇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朱熹这样的人，有个女人爱上他很正常，不爱才怪呢。那么他们相爱之后，就出现了一种故事，这个故事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的爱情被人棒打，两人死了以后变成蝴蝶；一种是相爱以后不受阻挠，恩恩爱爱，那不是更好吗？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他们的相爱而否定朱熹的伟大呢？我们难道希望他们也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吗？所以说这个事的人是非常无聊的，你管他朱熹和小媳妇的关系和小寡妇的关系，这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有，那不是更美好吗？我们多么希望朱熹能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呢，是不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个小寡妇也有朱熹这样伟大的人和他相爱，这不是更好吗？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种子也罢，什么也罢，都是自己的选择，心变了，命也就变了，什么上天堂下地狱都是自己的选择，自己是主人，自己是导演，自己也是主演，自己也是编剧，一切都是自己，所以跟别人没有关系，别人只是点拨他懂得明白这个道理而已，智者就是明白这些个道理，并且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做不做是别人的事情，就像朱熹他道理也明白了，他做的也是很好，给我们留下那么多书，至于他的其他东西属于诗人的，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有些人诗人品行非常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不更麻烦吗？比如说希特勒吃素自律，还有汪精卫，他专爱一个女人也不偷情，他本人长得也很漂亮，可当了大汉奸，这样不是更糟糕吗？所以那位同学像朱熹这样伟大之后，要是你和一个小媳妇小寡妇谈恋爱的时候，雪墨会为你们写一本非常伟大的书，歌颂你们的爱情，绝不会说你不伟大，只是怕你自己没有朱熹那样的智慧，没有朱熹那样的学养，没有像朱熹那样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时候你鬼鬼祟祟整天和小媳妇谈恋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就不变成了一个流氓了吗？我想大家也发现了圣人和凡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圣人操心的时候操心的事情是为世界做贡献，珍惜生命，抓紧时间做事情，凡人操心什么呢？操心圣人有没有搞绯闻，眼睛整天盯着别人的这些和你无关的事，还有时间和精力做正事吗？当我们想要去评判别人的时候，先恶狠狠地问问自己一句，关我啥事儿？当别人干涉你的人生选择，想要把你拉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准时，你也可以笑眯眯地问对方一句，关你啥事儿？这样大家都相安无事了，圣人依然是圣人，凡人依然是凡人。最后还有一位朋友问，老师您好，那朱熹有没有孔孟这样圣人的智慧？我答道，朱熹已经是一个圣人了，朱熹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家大师，他在某些方面和孔子还要伟大，比孔子还要伟大，因为孔子是一个开拓者，朱熹是一个集大成者，朱熹在所有儒家里的几乎是最伟大的圣人，在某些方面他已经超越了孔子和孟子，所以如果哪位同学像朱熹这样伟大之后，我也希望他能够真像传说中的朱熹那样，能有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和他谈恋爱，而不是一个老头子孤寡一生，连爱情都没有尝受过，所以重要的不是谈恋爱，重要的是不是成为朱熹，重要的是不是你成为朱熹，所以不要在这些无聊的绯闻中打转转，因为朱熹即使有这个绯闻也是朱熹，一个牦牛即使没有绯闻也还是一个牦牛，一条野狗即便没有绯闻也还是一条野狗，朱熹即使有绯闻还是朱熹，我们希望朱熹的生活丰富多彩，多一些绯闻也不要紧，我们原谅他，让他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圣者享受一下爱情的甜蜜也没有什么不好。从大家的提问和讨论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帽子动辄就摇摇晃晃，看似是绯闻的原因其实不然，说明了大家对朱熹并没有真正的深刻的了解，如果认识了朱熹 了解了朱熹，感悟到朱熹圣人的智慧，一两个绯闻影响不了你对他的判断。如果你真正欣赏敬仰的是朱熹的智慧，你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绯闻。圣人也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不要将它看成供台上的泥塑木偶，那是某些人寄托自己一厢情愿理想的偶像，不是真正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圣人。这些问题也说明修炼人格心胸足够大有多重要，要将关注点放在正确的地方。虽然我写文章为朱熹说话，但我明白按中国人的伦理习惯是不认可伪道学的，所以让自己像没有意思，必须让自己是。这主体性也是这样，心不受污染就是真正的主体性。心如果受到了污染，无论多像主体性也不是真正的主体性。佛家常说无修无证，就是让你不要装腔作势，不要作秀给世界，也不要作秀给自己。之所以有些圣人只是别人眼中的圣者，在家人眼中却不是圣者，就是因为他当着外人时总是作秀，一回到家就原形毕露，这时家里人当然看不起他，更不会信他。所以要通过勉强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最后你的心就再不会受到污染了，你也就真正的功成了。令生成烦恼，当下即灭心。念头升起的时候，烦恼就产生了。换句话说，只要你安住于主体性，烦恼就会自然消失。